怎样可以给我的男朋友此生难忘的性爱体验呢？答案居然是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情绪私教李希墨。今天我们的课程讲的是一个看起来还比较小众，但实际上很有可能成为大众需求的爱爱教程，男生后庭性爱的14个极致技巧。为什么说男生后庭性爱这么值得探索呢？以至于希墨在好几篇文章里，还有好几个视频直播里都反复的提到。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呢，我们第一节课里面就说过，男性的器官只有1/3是露在身体外面的，还有2/3是藏在身体里面的。难道我们就要让男器的大部分体积终其一生都不能得到安抚吗？这也太浪费了吧。第二，人的性感带分为3种。第一种是纯性感带，也就是我们的男器、女器、乳头、前列腺，这些都是会直接产生性快感的区域。第二种呢是错觉性感带，例如肛门、会阴、阴道口，这些部位离纯性感带很近，通过一定的挤压拉扯也会产生快感。第三种叫做联想性感带，它指的是我们的耳朵、大腿、脖子、腋下，就这些平时会觉得有点痒，而一旦和爱爱并行的话，就也会产生与性相关的感知。今天我们要讲的后庭性爱，既刺激了前列腺这个纯性感带，也刺激了肛门、会阴这个错觉性感带，这些都是身体本身自带的性感带，并没有任何所谓的变态的说法，你的身体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好，第三个原因，男生尝试后庭性爱不仅可以获得比常规的性爱强烈很多的快感，还能够从女性的角度去理解被服务和循序渐进去探索和寻找高潮的过程。日本的小说家渡边淳一在他的小说《失乐园》里讲过，他本人啊非常的羡慕女性的性爱高潮，因为男生的高潮往往稍纵即逝，只持续大概6秒钟左右就会进入待倦期，然后是非常疲惫甚至空虚的感觉，而女生的 G 点和 A 点高潮呢可以持续很长很长时间，只要女生的体能和耐力能够 hold 住，基本上想要多长时间就能有多长时间，而且结束后还不会有疲倦的感觉。渡边淳一在小说里还讲到两个非常专业的性学知识，第一个呢就是男生的男器高潮和女生的小豆豆高潮感受上非常的相似，而女生的 G 点和 A 点高潮呢就跟男生的后庭高潮非常相似。可惜的是，大多数男生在心理上受到很多观念的影响，不敢去使用后庭这个天生的敏感带，导致错过了很多极致的性爱体验。当然渡边淳一生活的时代并不是2017年嘛，在他那个年代的日本，舆论上还不允许一个男生去大胆的享受性爱，但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了，男女平等，我们对性的误解开始慢慢的被破除，在性方面的安全知识也正在被我们普及，性已经是一种恋人之间加深亲密关系必不可少的一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快乐的事情你们大胆去享受，安全的问题希墨来教你解决。在体验后庭爱爱之前，我还是要给大家解答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男生尝试后庭刺激之后会改变性取向吗？答案是绝对不会的，因为性取向是由你的大脑决定的，它并不是由你性爱的方式决定的。就像一个女生，不管她是用刺激小豆豆的方式获得高潮，还是用刺激 G 点、A 点等阴道内的方式获得高潮，这都不会影响她喜欢的是男生还是女生，对吧？体验后庭性爱，你还是需要做一些准备活动的。最好第一次呢，咱们先禁欲至少3天，在这3天里没有任何的性活动，包括自慰，保持在一个比较轻松而且有一点高涨的情绪，保持充足的睡眠，找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段，给自己一个舒适的独处的环境。如果是跟女朋友、太太或者男朋友一起体验的话，尽可能的和对方沟通好，确保对方是一个能令你充分放松、大胆释放自己的人。毕竟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另一半很可能会是一个容易给我们施加压力和紧张感的人。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第一次就最好是先自己一个人尝试，熟悉之后呢，再跟另一半一起尝试。 这跟女生的第一次是一样的，你需要感到非常的放松、安全、舒适、专注，才能避免疼痛。第一次的体验会影响你很长时间，如果第一次特别不顺利的话，你很可能会产生比较长远的对疼痛的恐惧感。因为探索的过程中需要用到手指，所以我们得提前的修剪指甲，还要准备好专用的手指套，也就是俗称的抠抠套。由于肛门内不会自动的分泌液体，所以必须要使用人体润滑液，而且最好是标注了后庭专用的人体润滑液。大部分市面上销售的润滑液都是水基润滑，它更适合阴道的性爱，因为水基润滑容易被皮肤吸收，所以清洁起来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对于肛门呢，润滑度就不够了，中途容易干，会很影响体验的。后庭专用的润滑液一般会添加一些油性成分，或者说硅基成分，中途就没有那么容易干，所以也比较安全。在进行后庭刺激前，我们会用到清洁后庭的灌肠器。灌肠器一般有挤压式的和注射式的。往灌肠器里放一些温水，灌肠器的头进入后庭3厘米左右，就可以开始放水了。这个流程最好是在洗手间进行。放水之后呢，你刚开始会感觉到后庭很胀痛，但这是正常的。过了一段时间，胀痛会慢慢的消失，快感就会随之而来。灌肠之后，温水会从身体里流出，你会看到一些污渍。流干净之后呢，再次的灌肠，反复做几次，直到流出来的水是清澈的为止。接下来就是正式的刺激了。第一步，平滑浅揉，在已经剪了指甲的手指上抹上大量的润滑液，记得一定是大量的润滑液，顺着后庭的口转圈按摩周围的皮肤和肌肉。这个过程需要持续比较长的时间，男生自己也可以深呼吸，令肌肉充分的放松。这个动作的主要目的除了将润滑液送入身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做肛门的扩张。肛门周围布满了神经，本身也会产生错觉性快感。起初呢，这一区域会对异物的进入有很强的排斥感，而这种反应会随着外物刺激的次数增加而逐渐减退。就像女生的初夜一样，阴道对器具也会有明显的异物感，甚至疼痛，需要多次的刺激，循序渐进才能改善。毕竟打开新世界大门的路上，总是难免会有一些必经的痛苦嘛。为了减少这样的痛苦，就必须给自己、给对方很多很多的耐心。第二步，探囊取物。我们慢慢将一只手指，建议是食指或者中指，中指呢比较长，而食指比较灵活，深入肛门内5到7厘米左右的位置，把手指的指腹对着前下方。什么意思呢？就是靠前半身和大腿45度角向下的这个位置，轻轻的按压，找找看，看看有没有一个地方按下去有一点像一块硬币一样的地方，这个就是前列腺了。第一次找到前列腺时呢，有的人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快感，当然也有的人感觉不是特别突出，但是没有关系， It takes time， 我们需要时间。第三步， XO 挤，是的，就是这个万能的动作。女生用它呢，可以用来收缩阴道获得 G 点高潮，男生呢可以用来收缩肛门括约肌，一方面锻炼男气的勃起，另一方面还能让肛门快感更强烈。神奇的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但是事实又证明我只能相信。日常练习 XO 挤和带着前列腺探索的目的去练习 XO 挤是有轻微的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把两只手指伸入身体，同时做 XO 挤，用手指感受一下自己的发力的方式、速度和角度，找出有感觉的方法。第四步，使用道具。其实啊，大部分人第一次或者说前若干次都是到不了第四步的，千万不要强求。前几次呢，你都可以到第三步就停下来，然后再重新从1到3步，根据自己当下的接受程度来决定要不要继续第四步。强求很容易受伤，而且容易引起将来对疼痛的恐惧感。在道具的选择方面呢，后庭刺激一般有以下几个选项。第一个是跳蛋。我们知道跳蛋是用于体外的，虽然说不能深入后庭，但是可以刺激会阴， 它也会使前列腺更快的唤起。第二个是振动棒，上期的视频直播里介绍的那款叶子振动棒以及连理都是可以用于后庭刺激的，其中叶子的双马达一头可以刺激前列腺，另一头可以刺激睾丸或者是会阴处。然后呢，就是不带电的后庭专用按摩器，仅仅通过盆底肌的收缩带来解放双手解放电力的快乐。具体的方式啊，我们在之前的视频直播里面有详细的讲到，大家可以回去看回放。有两个品牌呢是专攻后庭不带电设备的，一个是日本的 Animagra， 另一个是美国的 Aneros。 这两个品牌旗下都有很多不同的款，看上去非常的相似，但是一点点线条设计上的不同给人的感受就是很不一样的。很多高阶玩家呀，就把每一个款都解锁了，而对于初阶玩家而言，我建议大家用 Animagra 的 EX、 EX2、 DX 或者是 Aneros 的 MGX、 SGX、 Helix 和 UFO， 这几个是比较适合的。接下来是后庭专用的拉珠，也就是一连串珠子的这一款。它的使用方法很特别，首先你要把整个拉珠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塞进身体，然后呢再慢慢的一次性抽出来，通过珠子之间的摩擦和刮蹭产生肛门的快感。这就不仅仅是前列腺了，而是整个肛门的错觉性快感摩擦。最后一个是仿真的假男器，你可以自己用，但是更重要的用途呢，其实还是双人的使用。下一个步骤我们就要详细的介绍这个了，也就是第五步 Pegging， 中文呢普遍翻译成第四性，但是我想给它起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叫做反串。也就是女生用一条专用的绑带将这个仿真的假男器套在绑带中间的圆环上，然后呢就给男生做后庭刺激。最方便的姿势当然是后入式，臀部够高嘛，然后进入的角度比较顺畅，也方便第一次反串的女生找到合适的发力方法。我们还可以使用前入式，男生平躺，腰间垫一个枕头，女生从上往下发力进入。男上位其实也是可以的，女生平躺，男生骑在女生身上。这时候需要注意的是，为了进入方便，男生的身体可以后仰一些，重心后移。注意了，重心后移，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方向刚好是从斜方45度角进入的。双手扶住女生的大腿，然后上下的坐起。当然由于大部分情况下男生都相对来说比较重，而女生的承重能力又比较弱，所以建议在男上的时候，男生还是要注意一下坐下来的力度和速度的，跟女上位那种大胆向下撞击还是不太一样的。第六步花舌，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毒龙，但是这个名字我觉得太江湖气息了，不符合我们西莫实验室优雅文艺的审美，所以我就改成了花舌，即用舌头作为主要的器具来刺激后庭。方法呢和女子口爱十六式的前半段很像，都是要花大量的篇幅在睾丸和会阴的，只是后半段把刺激男器的部分换成了后庭。花舌最需要注意的是卫生问题，这里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之前课程里讲过的避孕膜的制作方法，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把一个男用的避孕套上面的头剪掉，然后呢从中间竖着剪一条，打开之后避孕套就成了一片膜，你把膜贴在肛门口就可以安全的做花舌了。同样的方法给女生的口爱也可以用。最后我们再强调几个关于后庭刺激的注意事项。第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如果说后庭刺激涉及到男男的行为，请大家务必记得戴套，因为男男行为是性传播疾病的高发领域。因为男生呢尤其是男性的弓哈，通常性格中的细腻程度会略微的稍逊一些，然后狂野度呢却很高，加上本身后庭又容易干涩，肠道细菌也比较多，一旦皮肤破损了就很容易感染，所以记得戴套。 第二呢，如果出现了疼甚至出血的情况，咱们需要把力度放小一点，调节一下角度。要知道女生的阴道也会时常的发生这种现象啊，当时可以停下来，然后等康复了之后再进行下一次，而下一次注意力度和角度，否则的话啊，如果对方还没有康复，你就直接的开始进行下一次了，就很容易感染。如果说出血的情况持续了很多天都没有好转的话，就需要去医院看一看了。第三个点是，有的男生在受到后庭刺激的时候会有想尿尿的感觉，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在后庭刺激的过程中呢，压迫到了膀胱。如果实在觉得憋不住的话，这个时候可以备一个一次性的床单，湿润完之后就把它换掉。第四点，肛门会不会因为持续的刺激而变松呢？其实持续的练习盆底肌的收缩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和女性的阴道是一样的道理。第五点，后庭刺激会不会出现喷射的现象呢？其实尽管后庭刺激会带来持续时间非常长的性快感，有的人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喷射的完成感，这个时候你可以顺带着抚慰阴囊或者会阴促成喷射，也可以直接的抚慰男器。当然如果有了完成感的话，疲倦感也会随之而来，那么本身后庭刺激的这种永无止境的没有疲倦感的感觉就不再存在了。最后一点呢，就是有朋友曾经问过我说，前列腺不是有前列腺液吗？为什么你会说后庭完全没有自带分泌的液体呢？那这位同学，你就应该去补一下自己的生物常识了。前列腺液是通过尿道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后庭出来的。好了，今天的后庭刺激这一堂课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听到这里啊，其实很容易发现后庭的刺激、后庭的开发和女生探索阴道高潮的流程其实非常非常的相似。所以今天的课程其实也可以给初次性爱的女生听，整个探索的流程男女是非常接近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探索过后庭高潮的男生会更加理解女生的感受，而探索过反串的女生会更加理解男生的辛苦吧。好了，祝大家探索愉快吧，情绪的一千种玩法，我们下期再见。